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走进法轮功》节目。两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中，江泽民集团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信仰最恶毒的一招，就是洗脑，或美名其曰思想转化。有不少学员没有屈从于长期的各种的肉体酷刑，反而被极恶毒的洗脑逼迫得神志不清。违心地写下了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被江泽民拿来进一步诋毁法轮功，欺骗了更多的民众。有很多观众可能知道，美国永久居民滕春燕女士，她在美国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有成功的事业。她因收集江泽民集团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在服刑1年半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滕春燕女士所谓的"狱中快乐生活"和如何被洗脑转化的报道。就法轮功学员被洗脑转化的这个话题，我今天请到了法轮功学员格敏女士。格敏女士，你好，
你好，
你能不能向观众介绍一下你是怎样看待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转化和洗脑？
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呢，是使用外力强制的使法轮功学员转变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那么呢，这种转化呢，外力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江泽民集团是如何使用外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呢？通过这2年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给了人民一个明显的答案，那就是没完没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我相信广大的观众对文革还记忆犹新，那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和文革中的划清界限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共产党自从1949年以后呢，大约每过10年呢，就发动一场政治运动。那么，不过这次运动的对象呢，是信仰真善忍的最普通的老百姓。那么这种转化呢，在文革时呢，就叫做划清界限。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革的时候呢，有多少人被邪恶的斗争理论驱使，与自己的亲人决裂，划清界限。那么，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写了一本《血色黄昏》。在书当中呢，他回忆起在文革时呢是如何呀，将自己的母亲捆起来，毒打的那个经过。那么在书里的字里行间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他呢对那段经历的深深的痛悔。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他们用了很多类似"思想改造"、"思想提高"、"提高认识"之类的名词，这是一种正常的思想上的争论吗？
不是，绝对不是。正常的思想争论呢，应该是双方啊，站在平等的基础上呢，各自摆出自己的论点，阐述自己的论据，然后双方呢试图呢说服对方来赞同自己的观点。可是呢，这场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呢，并不是这样的。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在镇压法轮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在这场运动中呢，江泽民集团他们占有了所有的资源，那么广播电视天天铺天盖地的灌输揭批法轮功，而法轮功学员呢，没有任何可以合法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媒体。除此之外呢，中国有一句话说："有理不在声高，无理喊遍天下"。我们看一看呢，是谁的声音喊得最高？打开电视、广播，翻开报纸，您自己就知道了。在这场运动当中呢，江泽民对法轮功所有的指控和所有的证据呢，都是在他的控制下呢，一手炮制而成的。他绝对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呢去做一下调查，或者是质疑一下，都是不允许的。那么江泽民呢，不仅掌握了所有的这个，媒体呢，他呢还掌控了国家机器。那么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军队呀、警察呀、公安呢， 法院都是在江泽民的掌控之下。有的人也可能天真的问，那么你们法轮功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法院合法的得到解决呢？大家想一想，哪个法院敢受理法轮功的案件？所有国内的律师都被告知不可以接手法轮功的案件，有的律师呢稍稍对法轮功呢略表同情，就受到警告和威胁。最可笑的是呢，国内的立法机关呢在镇压法轮功的几个月以后，又急急忙忙地补充了一个所谓的法案。更滑稽的是呢，中国的立法机关在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几个月以后呢，又匆匆地立了一个所谓的法案，表面上使江泽民的镇压合法化，其实明眼人便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完全是非法的。更不平等的是呢，江泽民一伙呢还掌握了法轮功学员所有的一切物质条件，比如说工作呀，住房啊，薪水啊，还有就学呀，就业呀，这些最最基本的人生存的物质条件。他们把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呢作为他们要挟法轮功学员的法宝，甚至呢就是连不练功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比如说父母啊、配偶啊以及孩子，都可以作为人质，作为要挟法轮功学员转变不修炼法轮功的锐利武器。由此可以看见呢，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呀根本没有什么平等而言。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江泽民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练功呢？其实啊，江泽民呢他真正惧怕的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面伸伸胳膊踢踢腿，他真正惧怕的是法轮功学员呢通过修炼法轮功以后思想上的巨大的升华。那么大家想一想呢，法轮功学员呢信仰的是真善忍，要把真善忍的学员转化往哪里转化呢？那么我们知道呢，江泽民呢没做过什么符合真善忍的事呢。真善忍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江泽民的这个假恶报呢在真善忍这面镜子下呢暴露无遗。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假恶报，不遗一切余力的打压法轮功。
那么江泽民集团都是用了什么具体的方法去转化这个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呢是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那么在肉体上折磨呢，他们采用了比如说有的学员呢是手指头被钉竹签啊，在那个大太阳下面暴晒，在冬天呢在寒冷的北方啊没有棉衣，而且在雪地里让他们光着脚的走路跑步，而且有的学员呢被靠在那个外面呢，在寒冷的冬天呢长时间的挨冻，还有的学员被电击啊，有的学员呢就是整个被身体打得遍体鳞伤，那么更有甚者呢还有在有水牢啊，还有呢用毒蛇呀或者蝎子呀叮咬呢法轮功学员。所以呢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肉体折磨是无所不用。在这个精神的折磨方面呢，他们采取疲劳战术，就是几个人呢围着一个法轮功学员，不停地让他呢看电视听广播，或者是呢读报纸，就是到处宣扬呢江泽民集团编造的有关法轮功的谎言，使呢这个学员呢几天几夜呢睡不了觉。就在这种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就是在那个人的主意识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呢，迫使呢学员呢被转化被洗脑。那么呢有的法轮功学员呢就是坚持呢不被转化的呢就是没完没了的那个参加洗脑班。这种洗脑班呢不是一个两个人，是大面积的，只要你还坚持呢修炼法轮功，没有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呢，就是呢从单位里或者从家里面呢把你强行的抓到洗脑班里面去。所以呢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呀真是惨无人道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那葛明女士，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江泽民集团是怎么样通过肉体折磨、精神摧残来强迫法轮功学员这个放弃修炼。
好，有一个呢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呢张春伦教授，张教授呢是原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研究所的所长，艺术系的教授。那么张教授呢于1989年呢到加拿大的首都蒙特利尔呢研究西方艺术。1995年呢张教授获得了加拿大公民。1996年呢由于他的老母啊就是高龄的老母在国内有病呢他回国。那么张教授呢他是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的。张教授呢在国内呢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的雕塑比赛的大奖。在加拿大呢也获得了呢加拿大的艺术奖学金。所以说呢张教授呢是很有艺术造诣的。那么张教授在1996年呢张教授呢在加拿大呢修炼了法轮功，回国以后呢也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功。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以后呢在2000年7月的时候呢张教授呢就是出去发那个讲清真相的传单呢被警察抓到了。抓到之后呢这个警察呢把他抓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面呢那个派出所的所长还有一个警察呢就是用那个警棍用电棍呢电张教授的全身，一边电呢一边还问是谁给你的传单，并且呢告诉张教授你不可以喊，如果你要喊的话呢我们就电你的嘴。那么张教授呢就是在那个拘留所里面呢被打的左腿啊三个月以后呢才康复。张教授呢不仅受到了这个肉体上的摧残呢，那么张教授呢又被他们强迫的拉去了所谓的转化班。在这个转化班里呢那个张教授呢他们就是被勒索必须交10000元的这个转化班的费用。那么这个转化班呢是为期3个月，如果在这个3个月当中呢你还不能被转化的话呢，那么就再参加一期转化班，又参加一期呢又是10000元人民币。那么如果还是转化不了呢就把你送到劳教或者是判刑。那么在转化班当中呢张教授还是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且呢他用绝食呢来抗议对他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那么张教授在绝食6天后呢他就被拉去呢强行的那个灌食输液。那么这些呢将张教授呢都承受过去了，就是还是呢要坚持修炼法轮功。后来呢他们又采取呢更加残酷的手段，就是许多人呢围着张教授跟他讲这个江泽民政府呢编造的谎言，使江教授呢根本呢就是休息不了几天不能睡觉。那么他们呢还唆使啊特务假装成为法轮功学员，讲一些呢什么似是而非的他们编造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道理呀盗用了一些呢就是转法轮上的李洪志师傅呢讲的一些话用来呢骗人。那么张教授呢在这种呢高压下，在几乎呢几天几夜都得不到休息的情况下呢，就是一时呢神志呢不是特别清楚了。那么呢他们呢就被这些邪恶的诱使写了呢不修炼法轮功的这个保证书。那么并不是说写了保证书就完事儿了，这些江泽民集团呢他在他写了保证书以后呢还呢要让他上电视怎么样呢接替法轮功。那么江泽民集团呢还用呢张教授呢讲的一些话呢作为他们接替法轮功的一个材料。那么张教授呢就是在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这个大力帮助下呀，于2000年的一月呢被中国政府呢释放出来。那么张教授呢返回了加拿大。在这种呢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这种宽松的这个环境下呢，张教授呢很痛心的跟大家讲呢，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他要兼修法轮大法一辈子。那么呢每当呢他想起啊在中国政府被这个 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写的所谓的转化书，那么在电视上说的话呢，他都是身心剧痛，不仅的呢流下老泪呀，就是讲呢，就是觉得对自己那个所作所为呢感到深深的痛恨。那么从这点呢，我们也就看到了江泽民集团呢所谓的转化呢，真是无稽之谈，像一个儿戏一样。他们呢就是强迫人民呢在高压之下呢说出违心的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话。就说像腾飞燕一样，那么他们说他是在狱中的生活如何快乐，那么江泽民政府呢真正的是认为腾飞燕呢是被转化了，为什么不把他放回像这个美国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向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体讲述一下他是如何在狱中享受那种快乐的生活为什么就说像腾飞燕都已经放弃了他对法轮功的信仰还不放他呢？这里面呢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呢江泽民这场镇压的这个就看出呢腾飞燕被转化这个故事呢还有故事。那么那些被强迫送进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是他们一旦签了不修炼不练功的这些保证书以后，就可以恢复以前的这种正常生活了？
其实不是。那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在接受了这种转化之后呢，江泽民集团还有一系列的，首先呢得让你揭发，然后呢得要把法轮功的书交上去，还得要检举别人，你周围谁修炼法轮功，谁还在继续修炼，那么呢你还要做呢转化别人使他也放弃修炼的工作。也就是说呢，法轮功学员在江泽民这场迫害当中呢承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的这个压力呢，他们被迫的违心的不情愿的呢揭批呢自己曾经捍卫过的真理。可以想象呢，一个人肉体上的这个折磨呢是比较容易承受的，这种精神上的让你呢就是改变你信仰的这种折磨呢，那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据法轮大法的网页呢明慧网报道去年的十个月当中呢在中国政府被中国政府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呢就有4万多人呢写严正声明。所谓的严正声明呢，就是说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又发表声明，宣布自己呢在高压下所说的要放弃法轮功不修炼法轮功的一切言行呢全部作废，表示呢他们呢还要兼修法轮功。大家知道这些人写了这个严正声明以后呢，他们就会被送到那个，他们就会被判刑或者是劳教。那么我们知道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被所谓的转化了以后，他们呢又坚持的在修炼法轮功，而且呢不断的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那么江泽民的镇压是邪恶的。可是这些人呢，由于种种原因不想被江泽民集团再送到劳教所或者转化班，所以他们暂时呢并没有发表严正声明。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江泽民政府公布的所谓的呢转化的数字呀，实在是无稽之谈。
那么就是说很多学员呢他又发表了严正声明，表示呢他在洗脑班上的那些诋毁法轮功的言行呢都通通作废。那么这种强制的转化洗脑它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其实上呢，古往今来任何暴君呢想采用任何暴力的方法改变人们一种思想或者信仰呢，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尽管呢江泽民政府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一次又一次的讲呢他对法轮功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呢我们大家仍然看到在天安门广场还经常呢有法轮功学员呢以那个打横幅或者呢是练功的形式呢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永远不会成功的。虽然呢法轮功学员呢被迫的写下了所谓呢不练功的保证书，可是大家想一想呢，所有法轮功学员他来参加练习法轮功呢都是全是自愿的， 而他呢不练法轮功呢，是迫于政府呢各方面的压力，或者是生活上啊，或者是就业上啊，方方面面的压力呢，他才呢不练法轮功嘛。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这些人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呢，他们还是会兼修法轮功的。可见呢，江泽民所说的就是多少人被转化呀，他取得了多少多少的伟大胜利呀，不过就像一个杀人凶手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呢来炫耀自己这个杀人的技术多么高超一样，这没有什么两样的。这无与伦比的无耻与残暴让人不寒而栗。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江泽民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迫害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最终以可耻的结局收场。无论他采用了古今中外所有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的结局都是注定以失败收场。正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说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对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的性质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在今后的生活中保持一颗善心，站在真善忍的一边。好，谢谢革命女士，谢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